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年的良友电台年度主题是多结果子，那我们就一起从加拉太书当中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特质，每一周我们来思想一个特质吧。马上进入树墩子学校的品格广播剧，今天要和你说的故事是爱心天使仁爱，一起来收听
爱心天使。一向最喜欢扯开嗓门大叫的多多哥最近改变了，他不仅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嘴里还不时唱着歌，而且啊，他还好喜欢在同学面前突然张开翅膀来一个大大的拥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树墩子学校这个月正在倡导仁爱的品格，并且要同学们选出一位爱心天使，所以多多哥是这么想的。
天使不都有翅膀吗？
呼呼呼呼，
我也有一对好漂亮的白色翅膀啊。天使不都爱唱歌吗？
呼呼呼，
我也有嘹亮的歌喉。哇啊啊啊，不不不，不能大笑，要闭起嘴来微笑，这样看起来比较温柔高雅。
这一天上学，多多哥还没有到教室呢，大老远就听到他的歌声了。布布蚂蚁一听到这歌声，咻的一下钻到桌底下了。诶，为什么布布蚂蚁这么怕多多哥呢？原来呀，多多哥从这个月开始，每天早上一到教室，总会热情地用一个大大的拥抱跟同学们说早安。可是啊，布布蚂蚁不太喜欢。
哎呦，多多哥这样动手动脚的，弄得我好痛啊，真让人受不了。
对布布蚂蚁来说，可能小小的拥抱会比较适合哦。阿美露今天的心情不太好，因为她细心呵护了一年的玫瑰花被虫子咬死了。下课休息的时间，闷闷地坐在位子上，想着自己心爱的玫瑰花。多多哥发现阿美露伤心地坐在教室里。
啊，这是我爱心天使献爱心的大好机会啊。阿美露，你需要帮忙吗？
我心爱的玫瑰花被虫子咬死了，你看
啊，我有办法，我可以让你快乐起来。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礼物啊？喏，甜甜的糖果能让你快乐起来。
哦，对了，我还得赶紧利用短暂的下课时间到操场上看一看，还有哪个小朋友需要我帮忙呢？
阿美露还没有回过神来，多多哥已经拍着翅膀飞出了教室。
哎，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吃糖啊！我好希望这个时候多多哥可以陪陪我。我才不要吃糖了，我要我的玫瑰花。
多多哥来到操场上，看见哼哼龙和安琪熊正在踢球，好多的同学都围在一旁观看。多多哥最喜欢人多的场合了，因为多多哥如果做了什么爱心行动的话，大家都会看到。虽然球场上比赛非常激烈，但多多哥一点也不在意比赛的情况，反而是注意有没有人受伤。因为啊，如果有人受伤了，自己正好可以飞过去帮助对方，这真是万人瞩目的爱心行动哦。可是看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人受伤，一直遇不到献爱心的机会，多多哥有点失望了。来到了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多多哥正打算离开球场，没想到哼哼龙这个时候跑过来。
多多哥， 我忘记带水杯了，你能帮我到教室里头把我水杯拿过来吗？我好口渴啊。
什么？叫我帮你拿水杯？门都没有。我希望献爱心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可不只是只有哼哼龙一个人知道啊。哼哼龙，你踢得很棒，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我先去忙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票选，这一天爱心天使总算揭晓了。多多哥急急忙忙的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选上爱心天使。
爱心天使，爱心天使，我是爱心天使啊！什么？没有我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
学校里的每一个同学，我几乎都拥抱过了，爱心的歌也唱过了，爱心小礼物也分发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没做到吗？
多多哥想来想去，决定问问自己的好朋友。
哎，布布蚂蚁
啊，
哎，你觉得我对你爱心怎么样啊？啊？
我真的很不习惯你那种大大的拥抱哎，每次都把我弄得好痛啊。你可以像以前那样问候我就好了。
阿美露啊，你觉得我对你的爱心怎么样啊？
多多哥，你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可是当我希望你陪陪我的时候，你总是匆匆忙忙，心不在焉。像上一次我为我的玫瑰花难受的时候，本来想你能陪我聊一聊，可是你却扔下所谓的爱心礼物一走了之。
哼哼龙啊，你觉得我对你的爱心怎么样啊？
伙计，你别老夸我什么你真棒，什么发糖果小礼物给我什么的，朋友嘛，要来点实在的帮助。哎，像上次我踢球，渴得要命，你如果能帮我送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救人之急呀。
多多哥真的如梦方醒啊，原来自己都是一个劲儿的表现自己有多么的有爱心。可是这只是爱线，不是爱。真正的爱是可以发现别人的需要，并且在他人的需要上表达关怀、支持跟爱。多多哥这下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是有翅膀，但是要像爱心天使的话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呢。
阿美露期待多多哥的安慰是陪伴，是拥抱，而不是吃糖果。真正的爱需要合宜的行动，也需要智慧。 我们人的爱很有限，但天父要给我们的是超越的爱， Agape 的爱。这份爱超越时间和空间，是为你我而预备的。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年轻人的声音，由学生制作的《小大人和大小孩》，点播最后一集了。 Vivian 要和你分享，和自己的关系你解决了吗？试试这五种方式，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一起来收听。
哦，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在上一集和大家分享自己和家庭的关系，我们可以试着从何开始着手改变呢？而在这一集呢，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你解决了吗？你搞定自己了吗？不知道大家平常听到这种类似的主题会从哪里开始介绍起呢？今天我要从霸凌开始说起。在国小和国中时期，我几乎是被全班排挤，不管是言语还是关系，甚至是网络霸凌当中成长的。诶，这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想，这个人是有多讨厌，一定有什么原因或是一定有什么问题才会被排挤的啊。就跟网络很多新闻底下留言一样，会去检讨被害人。不是说不能检讨被害人啦，没错，因为当时我也是这样检讨自己的，开始去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在检讨一番过后，修正了一些我以为的问题，结果排挤并未改善，反倒多了些让人很失望的事情。还记得有次下课后，我全身发烫，身体不舒服，想说休息一下，应该只是普通的头痛。而那时候我才国小嘛，所以呢，被教育者一有问题就应该去找老师，那身体不舒服呢，就应该找护士阿姨。于是我记得我拖着疲累的身躯，用尽了力气去找了护士阿姨量体温，才知道自己已经发烧到39度了。但因为我还有一个课后班，想说在课后班开始之前我眯一下，结果回到班上，在桌子上趴下后，没想到本应该放学该走的走，该散的散的同学纷纷围绕过来。过来做什么呢？他们指着我的头说，不要再装了啦，很假耶。但因为我真的很不舒服，没有力气和他们争辩什么，所以我印象中我真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和他们说，拜托，我现在真的很不舒服，不要来打扰我。说完这句话后，围绕在我身边的同学更靠近了，反而更指着我的头上谩骂了一堆很伤人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我真的用尽我最后的力气哦，是最后的力气哦，把他们拨走。想当然，当然拨不走。你们猜他们做了什么？居然是在我的头上吐口水。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恶劣的对待我，又或者是因为出于什么原因呢？你们会想这个故事好像有头没尾的。确实，因为我那次真的是很不舒服，在这之前也没有发生什么，但就是这么平白无故的，我就被吐了一个口水。而我开始从那个时候去思考，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被这样子对待，为什么我会被人家这样子欺负呢？不过没关系，我们都长大了。为什么我可以把这个故事说得这么坦然呢？是因为我小时候也确实有亲口问过那些欺负我的人，我问他们说，你们到底讨厌我什么？但他们大致都说不出口，有的只说啊，因为某某某觉得你很做作啊。但我回去思考，我真的很做作吗？从国小起就有种不管你怎么做，就好像在学校里都不会被人喜爱，甚至是被接纳的感觉。在本应该与同侪关系里建立友谊，开始有朋友的那个年纪里， 过什么都得不到，我什么也都没有学习到。从那刻起，我开始思考很多问题。在这里呢，也先补充，你们可能会想说，霸凌应该要告诉老师啊。是啊，但往往霸凌会发生是如果告诉师长有用，那就不会持续发生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老师也会霸凌人呢？好，我们先不讲霸凌。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觉悟了。有的时候我会去思考这些问题，那渐渐的呢，就会开始明白任何人的帮助都很有限，最后还是回归自己。我也没有想到这种觉悟会是在这么小的时候，也才知道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原因。讨厌一个人可以没有原因，可以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前阵子呢，我的朋友可说是为情所困，他觉得他一心一意的付出，为什么得不到应有或者是相等的爱。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相关的经验，不管是在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里头，在关系里头受伤呢？我的朋友在和他聊了很多后，后续我收到他的 LINE， 让我突然很惊讶。他说，很多人都说爱自己，但到底怎么爱啊？我真的不知道。诶，那时候我很惊讶，我想说爱自己的方式那么多，或是我们可以知道了解这些资讯也都这么多，为什么还是有人真的无从下手，或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爱自己呢？我从他的讯息里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无奈，甚至是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某天呢，我和姥姥，也就是我的外婆，吃饱饭后出去散步，她和我聊了好多。她说，你们这一代好好哦，都知道保护自己。停顿了一会儿，你知道我当时听到，我一整个有点诧异，想说哎，等等，秋他妈的现在什么情形啊？他的眼神好像投射着有点羡慕的眼光哦，然后语重心长的和我说这些话。那我当然回他说，哎，怎么说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啊？我姥姥回答说，我们以前只知道让家里不要这么辛苦，要让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过得舒服一点，想让他们高兴，尽力付出了一辈子都是为了家庭。我开始接下这沉重的话题去思考，想说哇，这些长辈生活在那一代一定受了很多伤才这样慢慢长大的吧。并不是什么话都能说出口，并不是所有的亲子关系都是建立在很健康的底下成长的，又或者是说那个爱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全。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爱自己，接纳自己呢？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你解决了吗？你搞定自己了吗？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我亲身的五个方法。第一个呢，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唯有我们真的认清自己的好与坏，我们才能开始完全的接纳自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把新的一年的目标写下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只是不知道大家事后有没有按着你每一年的目标去执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透过这样的整理，我相信大家一开始或是前一两个月，好，一两个月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点长，或是一两个礼拜，那时候会特别有冲劲，那种心态的调整，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有感受过，或是觉得那时候感觉自己是正能量满满的。但是后续的坚持这个部分还是要靠自己了。所以呢，我们究竟要怎样去思考自身的感受、价值观和目标呢？就是我的第二点。第二点呢，是写日记。当你在思绪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写日记的方式去帮助我们整理和消化这些内容。往往我们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写越清晰，脑袋呢也会好像被无限的扩展开来。不是所有人都应该了解我们或者是聆听我们的心声，因此 我们可以在日记上去抒发、书写我们的心事，就好像有人无条件的聆听一样。也对于一些我觉得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或者是没有朋友的人来说，这是很友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国小和国中的时候，这样子霸凌或者是被这样子排挤的过程，那时候我真的没有什么真心的朋友，也可以说是根本没有朋友。但是有日记，日记呢，它那张白纸跟我的笔就好像一个朋友的关系，感觉被聆听了一样。而且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当我们思绪混乱的时候，写日记，我们可以去翻到前面的去看，诶，看看自己成长的变化，看看自己写的内容是不是越来越有逻辑，越来越有脉络了。但是大家也不用有压力，写日记呢就是自己看，所以呢不用要把它写得多么美丽，那个你的文藻要多么的华丽。其实写日记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书写的过程。那当然也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手机越来越普遍了，大家可能手机打字很方便而且很快速，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在备忘录啊，或者是有自己的 APP 记录这些日记，甚至是在 IG 里面 po 小账。我相信这些记录的过程大家应该都会有，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真的就是国小和国中，所以手机还没有那么的方便使用，那时候我就会写日记，但是我是写手账，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人会写手账这个东西。那写手账呢，就是你把这些写下来之后，会贴上一些纸胶带啊或者是贴纸，然后去美化这篇日记。诶，看似很负面的这个日记呢，可能它贴上了这些贴纸之后，哇，整个就美丽了。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可以自我的疗愈。那呢在这样疗愈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去探索自己，或者是去了解自己，观察自己的一些心境的变化。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探索自身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呢，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事情的决策。在我们还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心理测验呢，来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更认识自己。或者是我们可以询问我们身边的人在他们眼中的样子，借由这样来了解自身在他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呢？但如果我们要更深的了解自己，或者是我们可以要更了解自己比较 deep 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试着接下来要来介绍的第四点。第四点呢，是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方法，也是帮助我成长，我觉得很一直以来对自我的认识来说最有直接效果的办法，就是照镜子。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自己了呢？透过照镜子呢，我们可以试着用镜子与镜中的自己对话，来去思考一些问题，看看自己的变化。你喜欢自己吗？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我有什么优点？我有什么缺点呢？我值得被人怎样的对待？我要的是什么？我快乐吗？我该怎么快乐？不知道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讨厌什么？我想做什么？如果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想对谁说话呢？如果重新来过，我最想做什么？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呢？这些都是我曾经在国小的时候想过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看起来有点搞笑，或者是有点荒谬，但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我觉得这对自我的情感和思想的释放、抒压很有效果。但你们可能会看到很破碎的自己，所以请小心服用。雨后天晴呢，祝福坚持到最后镜中的我们。如果你们都有试试看的话呢，都希望我们和从前不一样了，虽然有破碎，但也越来越完整了。在制造镜子的时候，期待我们都能拥有自信的笑容。最后一个方法呢， 抱歉了各位，我开外挂了。因为呢，当我用尽了所有的方法还是得不到解答的时候，我选择交托依靠神。圣经有一段话写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以上分享给所有的听众好朋友们。那小大人和大小孩在这里也告一段落了，祝福你们都有美好的一天，愿我们都能继续选择善良，勇敢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你是最棒的。运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一段台词，如果以后再也见不到你，那就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小大人和大小孩，这一季到这里结束啦。我是主持人 Vivian，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分享与访谈，欢迎往前收听。那么我们今天也告一段落啦，愿神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各自的人生里都有新的开始。小大人和大小孩和大家说声拜拜。
谢谢 Vivian 的分享，在 Vivian 爽朗的笑声当中，听起来是个开朗的女孩，没想到童年的时候也经历过被霸凌和排挤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听到你成长蜕变之后的分享。雨恩觉得 Vivian 真的很早熟耶，因为我大概是到出国念书打工的时候才领悟这个道理，就是人可以没有理由的喜欢我们，也可以没有原因的不喜欢我们。有的时候用尽方法也没有答案，别忘了像 Vivian 一样，我们可以开外挂，交托依靠天父爸爸哦。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和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让受苦人得安慰的医生——帕金森医生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文亮教授。底下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是 James Parkinson 医生的故事，巴金森医生的故事。巴金森医生也是非常有名，巴金森症的发现者。今天我们都听过巴金森症，但是请问巴金森医生最开始怎么发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底下是我们的分享。那是一条可怕的街道，流莺、皮条客、酒鬼、吸毒者、流氓聚集的地方，不断传出有人被抢劫、杀人、借斗来发生。深夜里，有个医生提着他沉重的皮箱在那里的坐着，巷子里躲藏着几个人影。哎，老大，有人来了，要不要我们上去干一票？黑夜里传出拳头与闷哼声。哎，老大，你为什么打我呢？这个老大说，你瞎了眼是不是？你敢对那一个人动一根的汗毛，那我就跟你没完没了的。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因为你笨，难道你看不出来那一个人是到这里来接生小孩的医生吗？他说，抢医生有什么不对？要医生不是有钱人吗？抢有钱人有什么不对呢？老大用敬佩的眼神看着那个提皮箱的人，他喃喃地说道，这个医生不一样，这个医生完全不一样。他的小弟就问老大说，那他是谁呢？老大说，他是帕金森医生，请你记得这个名字，他是帕金森医生。事实上不止小弟要记得这个名字，在历史上 永远会记得这个名字，帕金森医生。帕金森的医生，他是帕金森症的发现者，我们称之为症战麻痹，全世界第一个鉴定恐龙化石的考古学家，伦敦贫民区的社会改革者，神经系统与精神障碍医学的开创人。帕金森医生教导了1500个儿童，他担任主治医学的校长。帕金森医生他奉献了50年给穷人、流氓、疯子，他又称之为疯子的医生。为的是什么？帕金森医生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帕金森医生晚年说，扶起压伤的芦苇，眺望江残的灯火，是我一生最大的喜悦与成就。不好了，邮差马克吉上吊自杀了。路上有人嚷道，许多人往那边跑去。马克吉的妻子一边哭一边戳着马克吉冰冷的手脚，希望手脚会热起来。有一个热心的行人说，我来给他放血，放血可以让他醒来。这个人说完之后，不幸的马克吉邮差又被人家砍了一刀，手腕又流了一些血。这个时候有个年轻人快速的骑马而来，他下马分开围观的人群，他蹲下去摸那个人的四肢，四肢是冰冷的，他摸那个人的脉搏已经没有了，这个人已经没有呼吸的，他的额骨是僵硬的，他再摸那个人的肚子，发现胃部还有一点点的温暖。不管周围的人出什么意见，他冷静的在那个人的胸部上用手掌肉用力压，使得胸部下陷，再对那人的嘴里呼气，使胸部又可以隆起来。他再用手向下压，并且又在对肺部来呼气，如此重复了15分钟，他才发现他的脉搏有微弱的信号。他又给他实施人工呼吸，那个人呻吟的一口气，40分钟之久。这个医生，这个年轻人对他的急救，终于使这个人稍微恢复一点知觉。他说，乖啊乖啊，给他喝一汤匙很稀的白兰地酒。这时候马克吉的妻子对他说，年轻人，我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奇妙了，你是谁呢？他说，我是帕金森医生，我是伯金森医生，人工呼吸是急救的一点方式罢了。帕金森事后写道，许多宝贵生命的损失，只是因为一般人对于急救知识的无知，以及在危急的时候实施不恰当的疗法，何等的需要有人去关心大众的医学的教育。 James Parkinson 伯金森医生是1755年的4月11日生于伦敦北方的一个很小的城镇叫 Hoxton。 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小时候父母亲给他一个充分的学习环境，去学各样他所想学习的。巴先生45年之后在出版的《医院学徒》一书中，他写道，我的父母给我的是一种合理与自由的教育，我懂一点拉丁文、希腊文跟法文，我最喜欢的科目是美术，我最爱的休闲是研究化石，我最擅长的是数据。我后来常常鼓励医学院的学生要培养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工作之余有自己喜爱的休闲。帕金森在18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医院里面当学徒，两年之后帕金森进入了伦敦医学院。在1774年，伦敦成立了皇家人道学会，可以让有志从医的年轻人接受溺水的救生的训练。帕金森在1777年加入了这个协会，他担任溺水救援的义工，他一方面在父亲的医院担任住院的医生。1781年，他以一个女孩子叫做戴尔啊 ，Mary Daly 啊小姐结婚。影响帕金森医生最深的有两个人， 他讲到一个人叫做 John Howard、哦、我们叫做浩瓦德，另外一个人是外科医学之父 John Hunter。 John Howard 被称之为近代监狱管理与公共卫生的改革家。 John Howard 曾经担任、啊、贝德福尔德郡、啊、的治安官的首长，在职责之内他需要检查每个监狱，他发现监狱管理是非常的不合乎人道，肮脏不堪。豪尔德他放弃他的职位，他故意犯了一个小罪被关到监狱里面，这个治安官的首长竟然使自己被关入监狱里面，去深深的体会到底监狱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去发现到底监狱的管理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弊端。出狱之后，豪尔德到各处去旅行，去呼吁监狱管理的制度化。他也提出来检察官必须定期的检查监狱里面的卫生，监狱要实施宗教的教育，犯人的技能教育等等。这些的建议后来都影响着世界上监狱的管理，一直到现在。豪尔德对于普世的监狱的管理非常的重要，他称之为监狱管理的最重要的改革家。他在死的时候，别人在他的坟墓上刻着他的留言，他生的时刻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死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殉教士。豪尔德在晚年研究传染病学，后来给普世的医生留下了魔幻的形象。一个好的医生不仅可以医治人的身体，也投入社会改革。1777年，豪尔德在赫斯顿大力的疾呼，我们要把教会的主日学要能够社区化，可以让知识、道德与信仰可以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医生要进行医疗步道为他的职责，并且要加入社会改革，使身体受伤害的在社会上不用再受第二次的伤害。当他在演讲的时候，年轻的帕金森医生是在听众中，他当时很受感动，他立志要以医学来服务人群，也要服务社区。帕金森跟一群的医生组成了一个协会，叫做拯救寡妇与孤儿的医疗人员协会，用此可以来帮助穷人。另外一个深深的影响帕金森医生的是外科医学之父汉特 John Hunter。 John Hunter 是近代医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外科医学之父。 John Hunter 本身也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学家，他鼓励学生要有系统的去分析疾病，要精确的去叙述疾病，他也培养出许多一流的医学家，如发现牛痘预防天花的医生金娜是他的学生，还有帕金森症的发现者帕金森医生也是 John Hunter 的学生。其实我个人到英格兰去旅行的时候，到苏格兰，经过苏格兰我还经过了John Hunter 的家。1784年 Parkinson 以两年的时间到 John Hunter 的家去上课，并且以速记写下完整的上课讲义，后来还出版成书。 John Hunter 对于医学生说道，要成为医生是一生的学习，因为人们把健康和生命是放在我们的手中。1789年，帕金森医生发表他第一篇的研究，就是被雷击的一些演讲。在这篇研究报告里，帕金森开始呈现抽丝剥茧的解析能力，他细腻的描述人被雷打到之后在身体上留下了可怕的症状。路人皆以为那些被雷打到的人是已经死了，或者是站在旁边议论纷纷，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才被上天这样的惩罚。帕金森用放血的一种治疗，还有给他喝热的白兰地，还有多喝水，并且再用潮湿的布去覆盖这个被雷打到的人，让那个人睡了一觉之后就逐渐的好转。后来帕金森医生又发表了一种疾病，叫做牙关紧闭症， 后来他又发表了盲肠炎，还有狂前症所引发的怕水的行为，还有痛风的原因与治疗，还有斑疹症的传染等重要的发现。这些病症都是他在赫斯顿行医的时候所发现的。帕金森医生写道，医疗治疗要成为一件值得信赖的工作，必须建立在精确的知识上，能够区分哪些是疾病的第一个症状，或者是连带产生第二个症状。他写道，就像在痛风的研究上，帕金森医生写道，痛风不会致命，但是会降低人生存的品质。痛风的痛可以使人痛到终身难忘，痛风的痛是使人的手脚关节逐渐的肿大，使人痛到在地上打滚。传统的治疗是用湿布覆盖在关节上面，能够给予冷疗，但是冷疗一停，痛风又再起。我认为痛风是在人体里面有一种化学物质沉淀在患者肢体的末端，在他的骨头的关节所致的，以至于经过我对于病理的研究，我发现这个沉淀的物质是一种尿酸的一种结晶炎。很多人认为痛风是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看到许多穷人也得痛风，因此得痛风跟他的富有贫穷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跟饮食有关。我发现得痛风的人大部分都喜欢喝酒，喜欢吃肉，因此要避免宴饮，吃一些微碱性的碳酸氢钠就可以治疗痛风，这是痛风治疗上不得了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帕金森医生把疾病跟病症可以区分开来，他用病症去判断疾病，而研究如何去对付疾病，而不是病症。疾病解决了，病症就自然消除。帕金森对于疾病的仔细的观察、分类、诊断，使他所写的每一篇的病理诊断报告比侦探小说更好看，令人捧读而忘茶饭。1814年英国流行高死亡率的斑疹伤寒，那是一种被跳蚤所咬到染上的立克刺体的感染，患者呈现头痛、高烧、四肢出现斑疹、神经失常性的妄语，感染是一条街一条街的散布出去。帕金森医生大声的呼吁要设置疫区的隔离，连医院都必须建立病人的隔绝区，否则医院会成为传染疾病的散布来源。在患疫地区必须隔离，实施消毒。他甚至隔绝到医院探病的人，因为隔绝传染病是降低死亡率最好的方法。后来各大城仍然有斑疹伤寒传出的时候，伯金森所在的赫斯顿已经没有病情了，这导致于后来英国的议会订定了传染病的隔离法，后来被全世界所仿效。1815年帕金森医生推动药剂师法，他使得药剂师具有合法地位的医学执照，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遏制社会上秘医的流行。1817年帕金森医生还担任全国药剂师工会的主席。帕金森医生长期关心精神病患，他甚至把家搬到精神病的医院的附近，这所医院叫做圣洁之屋 The Holy House， 由他所参加的教会就是 St. Leo Church所支持的，是设有118个床位的免费精神病的医院。当时对于精神病人有许多的误解，帕金森医生却认为精神病患是一群脑部出问题的不幸者，但是他们依然是人，仍然是有生命的个体，因此要给予医治。帕金森医生以30年的时间跟精神病患接触，研究精神病的鉴定，他坚信精神的异常、失常或者是反常是能够用医学的知识来给予区分的，因此医生可以成为精神病的把关鉴定者， 而不是一个人有异常的行为就把他抓起来关。举个例子好了，有个叫 George Davis 戴维斯，他是一个士兵，有经常性的逃隐的倾向，每次被抓回去就是一阵子的毒打，但是他还是逃，军队决定给他长期的关紧闭。戴维斯的母亲向军队的长官哭诉，孩子当兵常常被欺负，他是疯了，他不是逃兵，但是军队的长官不给予回应。这时候 George Davis 的妈妈就是拜托 Parkinson 就出来主持公道，他认为 George Davis 是精神的失常，应该在精神病院里面接受治疗，而不是把他放在紧闭室里面。1811年有一个有钱的地主被他的亲戚和朋友抓到精神病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房子土地都变卖了，分给替他工作的工人。这个人过去是个出名的吝啬者，不该有这种施舍慷慨的行为。Parkinson 就问这个地主说，你为什么把钱分给工人呢？他说因为有一天呢，我想到他们努力的工作所得的钱却比我少，于是就把钱分给他们。我周围的地主都认为我是做了坏的榜样。Parkinson 就继续问到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破产？那个地主说，没有错这也是我的问题，但是这样总是比看到穷人挨饿更好，不是吗？Parkinson 就继续说，就问他一个问题，但是你送你来了的这些人，他们说到你还要到各处去旅行呢？这个地主说，是啊，人不是有到各处旅行的权利吗？我可以一边替人打工一边旅行。所以他讲的这个说法他们认为太奇特了。那 Parkinson 医生就继续问他说，是什么样的动机使你这样做？那个地主安静了一会儿，他再说道，有一天我想到我过去的行为是不是不蒙上帝的喜悦，我祷告了很久，但是我也没有听到上帝的回应。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我折了一张小纸片放在我的窗户的框台上，如果纸片吹到窗外，那就证明我过去的行为是错的，如果风把纸片吹到房子里面，那就是代表上帝接受我的行为。Parkinson 医生说，那结果呢？那个地主说，隔了一个晚上我去看那窗框上的纸片，它还是在那里，看来上帝是要我自己做判断的，因此我决定我应该变卖所有的财物去救济穷人。Parkinson 医生听了以后，他写下了一个指示，他说这个人的精神正常，不应该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去，并且立刻就送他回家。1807年 The Mrs. Mary Dentry 我们叫做娟崔里女士，这个案子会深深的伤害到 Parkinson 医生，因为 The Mary Dentry 的先生过世的时候把大部分的财产都分给他的儿女，就少部分留给他的妻子 Mary Dentry。 这时候 Dentry 女士的行为就出现了一些怪异，有时候她喃喃自语，脾气暴躁，衣衫不整。她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 Parkinson 用涂花的方式来询问她的反应，发现她反应正常，于是就送她出院。三天之后， The Mary Dentry 以非常残忍的方式殴打她的儿女。当 Dentry 女士被抓到的时候，她反而控告她的医生，她说，我是一个精神病患，是 Parkinson 医生不准我入院的。这件事情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报社、大学都攻击 Parkinson 医生， Parkinson 还被法院给控诉。 Parkinson 在法院上说道，精神病并不可怕，正常人的心理诡诈才是可怕。我知道他的举止在公众的场合很怪异，但是在私底下他的言语谈吐却是很正常。人心的诡诈 可以把犯罪的行为归给精神病，但是我以一个诚实的医生来做见证，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他该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帕金森坚持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精神病的罪犯，不是法官的权责，而是精神病医生的权责。这个判例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在精神犯罪学上鉴定的一个依据。现在的人类知道恐龙的种类已经超过了780种。第一个将恐龙的化石做系统的研究并且起名的就是帕金森。帕金森医生他研究斑龙的骨化石，奠定了近代恐龙学的研究。他认为生物的化石是一种古代毁灭的痕迹的一种警告的讯号。帕金森医生在先前世界的有机禅里 Organic Remains of a Former World 这本书他写道，地球的物质在不同地层的化石显示过去的地球曾经有大洪水的巨大变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物种会在大变动中消失呢？为什么起初创造的这么多的生物而最后却让他们毁灭呢？我没有最终的答案，我只有臆测。巨大的生物留在化石里是要让人知道，这些恐龙长毛象虽然大而有能力，但是人应该敬畏上帝，因为在宇宙里有更伟大的法则，所有生物的存活与消灭都在上帝的命定。帕金森又写道，我并没有存着基督徒的主观去看化石的证据，而是客观的让不同地层的动植物化石以不同的地层的结构摆在我的眼前。我很惊讶的发现，圣经创世纪的造物次序完全是吻合的，唯一的不同是用天气表示创造的奇迹。然而我并不认为创世纪的天是24个小时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太阳月亮的创造，天应该是一种不同阶段的创造的奇迹。每一个奇迹对于地球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动。这样的发现更坚定了我对圣经的相信，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不仅发现恐龙的化石，更发现摩西写的创世纪不是抄自某一本古埃及的经典，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帕金森建议让化石成为研究地质成因的重要的线索，因他对恐龙学与古生物学的杰出贡献，到现在古生物里面的鹦鹉螺还是用帕金森的名字去命名的。帕金森在1817年发表的非常有名的震颤麻痹的随笔，这是医学界的经典之作。一个健康的人无法想象当人体的神经无法控制肌肉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简单的说，我们平日思维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动作，例如像走路的时候手脚是平衡的，写字的时候手的肌肉是用力的，大小便的时候膀胱的肌肉是会用力的，讲话的时候面部的表情都是有肌肉在用力，背后是有神经在调控的。当这一些调控一一的消失的时候，帕金森医生把常年的研究把这个病区分出来，并且认为这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在脊椎的上方如果排一点血只能够收到非常短暂时间的果效。如今神经医学已经知道帕金森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的退化，使人的手指会颤抖，四肢会僵硬，走路的时候会变形，眼球不动，像是戴了一个假面具一样，所以当时又称之为这个病是假面具症。这个症完全是来自于脑神经里面的多巴胺所缺乏所导致的。但无论对于这个疾病有多少的认识，我们必须感谢第一个在神经医学上跨出这一步的帕金森医生。帕金森他安息于1824年的12月21号， 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写道，许多的医生误以为医学的知识已经成为唯一救人的途径，手术的工具是拯救人生命唯一的用品，而使得医生成为垄断知识的职业，结果是保障医生酬劳比病人的受苦的呼声更高。一大堆唬人的装备把人当东西来对待，金钱不该是医生的价值的指标，医生对病人的尊重是最基本的医德。医学的突破仍然建立在医生是每一个求诊的病人，是让他更了解病情以治疗的学习。我深深的感动，我深深的难过，这种医生已经越来越少了。医生不是服务业，而是一份得胜的工作。主耶稣，我感谢你，当帕金森的医生在做这个发现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想到在21世纪，甚至在20世纪的中后期，帕金森疾病已经成为普世许多人的精神的创伤，神经系统的退化，到现在依然没有药可以拯救，有些药物只能够稍微延缓一点他发作的程序。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怜悯。帕金森医生当时他也没有发现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是真正的原因，以至于我们医治的方法还找不到任何的方法。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限，短暂的存留在这个世界，但是你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是永恒的。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的拯救，因着你使我们有个永恒的生命，你说在信的人有永生，我谢谢你。帕金森长期担任主日学的校长，而他依然在医学上，在药剂学上，在社会改革上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他证明一个人即使工作很忙，仍然能够在社会成为光成为盐的角色。我也再次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我剩余的时间，能够在我的周遭发挥是光是盐的果效。我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帕金森氏症又名原发性巴金森症候群、运动减弱僵直症候群、震颤麻痹症候群。身兼多职的帕金森医生，他在晚年的时候说，扶起压伤的芦苇，眺望将残的灯火，是我一生最大的喜悦和成就。亲爱的你，不知道你一生最大的喜悦和成就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每天被天父的爱充满，懂得爱自己，也懂得爱别人。拜拜。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从天父
幸福在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